欢迎收听本集阴影面积，新的一集又很开心在线上见到你。本集的节目名称叫做一个人的雨林，主要是要跟大家聊孤单的时候的学习，你一个人的时候学习的方式。这个标题呢，并不是在告诉大家说你需要拒绝有伙伴，我还是比较支持学习的时候能够有个对话，这样进步是会比较快一点的。等一下会聊到，本集讨论的是边缘人风格的学习方式，需要人家来帮忙 QQ。 有伙伴的学习的好处呢，基本就是比较容易相互刺激，那刺激是我们比较容易见到惊喜的地方，同时今天它也会比较有能够激发比较多的乐趣还有惊喜。所以你一般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一个志同道合，就像我之前有说过的，有一个跟你一起想要进步的同学，那是最好。就是说平常我们出来逛街啊，或者是说一起吃个饭的时候，那这样一个短短的时间，或者是说出去整个逛一条街的时间，两个人在一起啊，就可以做用英文来对话，或者是说又要在某个议题上面做一个简单的讨论。今天要讨论的东西就是说，没有伙伴的时候，你一个人的时候，还是有办法去做任何面向的练习。一个人的学习呢，跟两个人有伙伴的学习比起来，它当然就是少了刚刚说的那些惊喜，或者是说有机会训练对话刺激，或者是说对话反应的这个过程。可是一个人学习也有它的好处啊，就我的观念来说呢，一个人学习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不需要去迎合任何人，就是完全是看你今天的心情是什么，你今天的心情想学什么东西就学什么东西。在你真实的周遭环境当中呢，其实都充满着很多很多可以被你拿来学习的元素。那没有伙伴学习的时候，其实就是也可以让你自己培养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时候。所以说一个人的时间，一杯茶的时间，一首歌的时间，一部电影的时间，你一个人的小时空的时间，都是一个可以拿来继续练习的一个好方式。那今天一开始要跟大家介绍，也是我个人认为在这个环节下比较重要的一个小心法，就是心中要能够有小剧场。小剧场就是我们常常看到说，在一个未预测的一个方向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对于事件的样貌做一定的预测，然后在那个预测或在你的心中呢，就如此的呈现出来，虽然它还没有发生。小剧场的养成是很有它的必要性的，因为我上一集是在讲说脉络这种东西对语言的记忆是相当的有必要性，所以当我们的身边没有太多脉络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自己去创造这些小剧场，一样对你的记忆是有帮助的，它的必要性。因为剧场可以满足你所有的学习需求，你把眼睛闭起来，进入在那个场你能够想象出来的那个场域当中，你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去享受它，那同时间也可以对事情的印象呢能够更深刻，想象出来的不管是声音、画面、温度、光线，或者是物品移动的速度，这种种的参数跟种种的这些环境里面的各个面向，都是你一个人可以去控制的。就好像我们在看完电影之后，那我们之后开始回忆它，你会发现你个人比较有印象能够感动到你的，或是让你觉得很好笑的那些部分，那些场景，其实都是你很容易回想的地方，而且甚至可能你会把它套用在你生活里面的其中一部分。因为电影像人生，人生像电影，回忆电影就好像是在描述你自己的世界，或者是别人的世界，或是你自己个人的人生。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生活上产生小剧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像是说等一下我跟老板讲话了也很紧张，就会让我想到好像上次那个女主角的时候反应是心是怎样啊，那就会难免会把这个东西呢就是把它套在自己身上啊。这对我来说就是个好事情，因为你会用一个后设的方式，就是站在自己后面描述或者是看你自己现在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很精彩的事情，只要能够去多多练习徜徉其中，把中间的经验呢拿来当成学习的素材，因为那些经验跟这样子的素材是最接近你的生活，也最接近你的人生，效果呢其实还真不一定会输给那些有伙伴的练习方式。好，那今天要讲的东西呢，就是比较像是自主型的学习者。我们在 离开教室或者是跟人家练习完之后回到自己的空间下，然后愿意又花一段时间所做的自我训练。那有的时候自主型的学习者呢，比较需要的是能够有一个很主观的，也就是说只有你自己才能够习惯的方式，这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认识自己的喜好是什么。那最终呢，你就有办法去弄出一个像套餐的方式。那什么叫套餐呢？就好像我以前有听说过某个自主型的学习者，在每一个周六他可能会安排一整天都有练习活动，那他的早上的时间他大概就是看一部电影，然后尽量的把里面的场景的尽量记下来。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的时候呢，他可能就去读杂志，好，那把杂志的内容大概很深刻的很专注的把它学习一遍，然后接着他在大概下午的时间跟朋友出门去，不过他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跟朋友去用语言用外语去跟对方去讲话。那这样子的东西感觉很像是轻松安排，可是也可以看得出来说，每一个人你有你自己安排你自己的自主学习的一个最大权利，你也可以让你自主型的学习呢客制化，为你自己客制化成你最喜欢的学习方式跟整个过程。那以这样子的方式呢，来喂食你自己的大脑记忆，还有训练你的语言能力。那这个部分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生活周遭的环境就是可以拿来协助你学习的一个部分，也就是扣到我刚刚说的，一个人的学习呢是很轻松很没有压力的，你不需要去迎合任何人的喜好，你也不需要去担心别人有没有学到东西啊，你自己的落差是什么，你也可以很专心的把你想学的东西呢好好的变成你自己的东西。那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是，我们到底是拿什么东西来摆放呢？就你在学习的过程里，你生活周遭的环境其实都是学习的元素。好，那刚开始一直说的所说的你对环境的感知，还有你对事物的一个推敲，那个是叫做小剧场的部分。而小剧场其实还是有办法跟你真实的生活情境去扣在一起的，好，建立在你的生活的环境下。所以举例来说，我们想要去看一部电影，想要去查询游戏的攻略，想要出门散散步，想要自己煮一道菜，刚刚说的时候的这些事情呢，都是我们生活周遭很稀松平常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其实这在我眼中通通都是练习的机会，只是我们在重复这些生活琐事的时候呢，用另外一个语言来练习它。怎么会像是练习一样呢？因为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当下，其实可以这样透过后设认知进入小剧场。就想象一下，你现在人呢是坐在公车上面，那你的眼睛当然是看着车厢里面的其他人，可是有小剧场的人，他可能就是站在旁边看着他自己，有点像灵魂出窍的那种感觉哦，就是站得出来，好欣赏自己一下。有些时候我们在心理学上面会想象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比较像是接近叫做有一种状态叫做想象观众，就是会给有一点像自恋的人，那他有时候常常都会觉得说人家在看他，所以也会很关心自己目前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今天要说的东西是，这样子是好事，我要利用这样子的想象观众，想象自己是在舞台中间的模样来观察自己。好，那这些事情在进行的同时当中，当你在旁边看着自己的时候，就好像在看一个影片，好像在看一部电影一样，在描述你自己的生活。你能够欣赏你自己的当下的那种一个心情，那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语境哦，来重新塑造一个另外一个学习环境，它是当下没有真的发生，但是在你心中的某一块的那个小剧场里面呢，它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内容。所以现在这个阶段什么都还没有发生，你就只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创造了一个小剧场的舞台而已。这种事情任何时候都可以做，任何的时候只要你有打算要再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状态的时候，什么时候都可以，包括我现在正在这边录 podcast 的时候，我也可以同时间在另外一个心灵状态上面是有小剧场的。所以特别是在 跟大家分享的是，特别是在选什么时候来经营小剧场呢？特别是在你的心灵呢感到特别的不稳定的时候，那不一定是负面的，可能是特别的喜悦，特别的兴奋，那特别悲伤的时候也是可以的。比方说分手，我们去跟别人提分手是开心啦，那被提分手是难过，不管哪一个都是一个心情呢比较有印象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所营造出来的小剧场其实是会更有 power 的。就如同你在回顾电影里面特别让你觉得好笑的地方，或是特别让你觉得感动的地方，特别让你觉得很生气的地方，那一些画面你之后离开电影之后呢，你再回想随时都非常的清晰。这就是在顺便复习一下语言跟记忆之间的关系啦，就是用一些你绝对不会忘掉的东西扣着语言，然后再重新的在大脑里面烙印。好，接下来要说的是小剧场的营造呢，有一个要点，就是你对生活是要很有热情的。那所谓的热情并不是说啊，你要是一个很感情澎湃的人，而是说热情是指你对于你的生活元素的一个细腻度，你也会一直观察他们的存在，就多小的东西都能够被你去注意到。当然我会讲一个例子，所以说要讲的事情是我们生活呢需要有热情的去关心你自己生活中造的所有元素，不管是温度啦、光线，或者是说你身边的人，或者是有没有人经过你身边，这种东西都是可以去留意一下。那这样才能够形成你一个人的时候也能够把握时间，把这样子独处的时间也可以是一个学习机会的这种机会大大的拉高。接下来我要说一个例子，比方说你今天出门去了，然后骑着脚踏车要去买早点，路上呢经过熟悉的街头，看见总挂着笑容的隔壁房屋太太一如往常的向你打招呼，他养的西施犬今天却没有一起出来看你，你想着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西施犬是生病了吗？在等红灯的时间一样特别长的这个十字路口，你今天意外看见路灯的柱子呢，跟地面的空隙间今天长出了一株蒲公英。你想它绝对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因为它的蒲公英种子呢已经晃啊晃的，让风吹着摇曳，准备让风带去远方。早餐店散出来的蒸汽呢，你在进入最后一个街角的时候就已经在向你打招呼，随之而来的是你最爱的冬天玉米浓汤的起司味，你已经等不及要点一份你最爱的总会三明治，再来一碗玉米浓汤迎接你美好的星期六。好，刚刚所说的东西呢是一个小剧场，你看什么时候有这么多啰嗦的元素在当中，也不过就是从家里面骑着脚踏车到早餐店的这一段路而已。那这些画面呢通通都是你学习的材料，所以眼睛所看得到的、耳朵听得到的、鼻子甚至鼻子闻得到的东西，其实都可以拿来当成学习的元素。刚刚描述的这么样一个小小部分，其实都还是在我们人呢对外界感官的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部分而已。你只是需要将这些陪着你的生活的元素用另外一种语言的形态继续呈现在你的身边，不一定要很会描述，你也可以简单的描述，那已经是很会描述的人，就是代表你都已经是到作家的高度了，所以不用做到这么的细，在小剧场的呈现上面是先把情境营造出来，然后接着可以自己用简单的语言、简单的外语，不管你今天要用的是日语、韩语还是英语都没关系，用简单的方式去描述你的生活。那这是小剧场它所提供的脉络的部分来进行记忆以外，那还有一个点，还有一个部分是要跟大家提醒的是，回到刚刚那个例子里面呢，你整个骑单车的过程其实都已经同时在你心里面你有用一个语言来描述它，不是吗？这些你所经验的东西，那一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通常会经历比较大的挫折，也就是说你在做翻译的时候你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想我要怎么讲，我该用哪一种句型， 那我这个东西一定会遇到说我不会说。就是说当你想要这么做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事物是从来没有去想过说我换一种语言应该怎么讲。就好比刚刚那个整个叙述里面的例子里面有几个元素哦，我们来提看看，像蒲公英、路灯的柱子、红绿灯的时间、十字路口、蒸汽、总会三明治，这个在很多不是用母语的人士成长的这些人们，他们包括你我，可能我们都不是一开始就对这种生活里面的细项，我们天天在做的东西，但是我们却都没有去好直接的把它想过说一想讲就能够立刻能够出来。实际上你天天呢都看着这些生活的元素，但因为我们的书本没有教，你也不会想要去主动了解他们的英文怎么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进步比较慢的原因。所以刚刚说的一个概念就是要告诉大家，其实透过小剧场的营造，透过感受生活，你会发现说我们其实一路以来可能都做错了一件事情，是我们把课本上面的单字背完之后呢，竟然就产生了一种安全感。而当我们把六本书，就比方说国中有六本高中有六本，我们都把它完成了以后呢，会觉得说好像都够了，这些东西应该都没有问题的，就不需要再学更多。但这个观念其实是错的啊，我们并没有去把生活里面好好来检视一下，其实你眼睛一睁开，各种东西都是可以你要去认识可以怎么说的东西。好像比方说，假设你现在人正在路边喝咖啡，那你往前一看，这些熙来人往的这个街道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元素是你可以去了解的啊。那个瓷砖呢，那个柏油路呢，柏油路上面的那些路线呢，然后说是说路边的杂草呢，树呢，上面的松鼠呢，那些东西其实说不定它天天都在你面前呈现。那但是你所关心的可能是今天我们在课本上面所安排的考试我能不能过关而已。那这也就是造成我们最后面出国去的时候，真的跟外国人在讲说我想要点什么东西，或者说我需要你帮助我，帮我拿这个东西，或者说帮我拿一个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只能会讲 this and that， 但是就是说完整正确的讲法，你有机会，有的是机会啊，你有的是机会啊，你每天都是看着这些东西在你眼前过去，但是你似乎没有那种欲望说随时呢能够来查着这个东西的英文要怎么说，日文要怎么说，韩文要怎么说。所以回到今天的重点，还是在说一个人的学习方式其实是目的，今天讲这主题是目的是要让大家透过这个主题去发现说我们对生活的热情度究竟是高还是低。那所以针对你自己个人的生活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小东西在你不经意的情况之下它一直陪在你身边，只是你一直没有去发现它。所以今天听完这些东西的时候，或许大家可以想一下说身边有一些东西真的一直都在你身边，只是生活很忙碌，还是说你平常就不习惯去注意这些东西的时候，那透过一个小剧场的营造会增加你对环境的一个敏感度。那透过这个敏感度呢，你自然就会再去挖掘到说你身旁你这些生活文化的当下有一些事物它是一直都在那个地方，而你应该也要有那个义务去弄清楚这个东西呢配上另外语言的时候它是一个怎样子的模样。那当你学会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个营造小剧场第二个为把你所观察到的东西呢变成外语，当你把这两些东西呢再扣到一起绑在一起，再重新绑回你的生活经验当中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会进步很快。那将来甚至有可能你换了一个环境之后，你又去准备到另外一个面向的小剧场，另外一个面向的生活空间，也把另外一个面向的生活里面的事物呢你也学会怎么说了。所以这是想今天的主题，就是希望大家呢一个人的时候学也可以学得很开心，也可以自得其乐。不管你是当下在看电影你当下是在看人家卖东西，或者是当下你只是自己 放空着在卖，在放风筝，这样很多很多的事情在学习的过程中，一个人的世界里面都还是可以成为你学习的元素。所以不要再告诉自己只有书本上才是要学的东西，不要再告诉自己敲了钟之后就不必再学了，没有这种事情。其实真正的学习都是在离开教室之后，真正的学习都是在敲了下课钟之后，真正的学习都是发生在你一个人的时候，你离开教室的时候，你才有时间跟自己对话，你才有时间去检视自己说哪个东西其实还不够，而别人已经有了，而我还却还没有。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是一个内省的一个智慧啊，就是说能够透过这样子透过这样子的练习，我可以去检视一下我哪边不足，我哪边我觉得是还可以的。检视完了之后呢，重拾自己对生活的热情。好，那扣上我刚刚说的是一个人也可以进行学习这件事情，而且一个人的学习还可以很快乐。那这些快乐其实都是不是建立在别人给你什么东西，而是建立在你可以帮你自己准备什么东西。那这些东西又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为了快乐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用什么方式学才是快乐的。那这些让你快乐的东西本来就存在你的生活周遭，你只需要拿过来做一些改变，然后用不同的面向来解释自己的生活，用不同的方式呢来告诉自己说，用别的语言来看着我，用别的文化来看着我的话，会是一个怎样子的风景。所以对事情有一个想象啦，对事情要有个憧憬。那一个人的学习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觉得说很枯燥。好像有时候你在路上看到，或者说我有时候在街上看到人家知道是一个人的时候，还拿着书在看啊，就是拿着书啊。那什么书呢？那就大部分就是那个30天走遍美国啊，50句游遍欧洲啊，好这样子。甚至有可能再更直接的，然后更求速成，就是开始厚厚的一本，然后那个单字册。单字开始学，但你会发现说单字册上面的那些字，当然我们确实是要学，而那些字呢跟那些例句呢，你要发现那都不是你的生活，那都是例句造出来的东西。那种东西没办法记很久啊，那个就是你就是看了看了啊，当然你会学到一点新东西，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去观察你生活里面有没有这种东西。我上一集有讲一个东西叫 Pinata， 那 Pinata 就是墨西哥人过生日的夹偶，那个东西是墨西哥的人在用的。我们平常背这个单字要做什么东西啊？最多就是你认识了墨西哥文化。可是离开这个之后呢，离开课本以后呢，你有看到台湾人在打 Pinata 了吗？就我没有啊，我就完全没有看到谁过生日，那个家里面的小美啊，小美要过生日了，去哪边帮她买个皮尼埃来回来，甚至你做一个也可以。这不是我们的文化，这不是我们的生活。你可以去认识到新的文化，不过回头过来是也是要关心一下说，我学语言最终的目的是把它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别人的生活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未来的人生这条路上，我有办法用语言去跟别人分享我的生活环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样态，或是甚至没有人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也可以跟我自己介绍我今天打算要去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今天对什么事情结束之后我有怎样子的心得。而且这些东西都是用外语来呈现的，就是说用外语来呈现自己的心得跟的一个感想，会是一个怎样子的面貌。所以这就是今天要说的事情，就是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可以很欢乐，一个人的时候其实要很精彩。这些也扣到了本节目阴影面积的一个英文名称，我那时候是把它写成叫做 Make Learning Beautiful， 就是说让你的学习本身是要是一件很美的事情。而人生呢本来就充满着很多一些苦难，一些不快乐的事情。那真的能够让你学得持久的方式，其实还是要让你自己学得开心。但这个开心不会是别人帮你准备好的，而是你自己用怎样子的心态去改变你的学习心得。所以如果这点做得好的话，相信所有的人，你在一个人的时候，你也可以很快速的找到你很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并且把它跟 有机会跟新经验或是说新的语言扣在一起之后，那你这个语言肯定会跟着你很久，因为这个语言是跟着你喜欢所喜欢做的事情哦，是放在一起的，重新再放回你的脑海里面。那下次有机会跟别人聊天，或者是说有机会到国外去哦，跟不同的人去分享你的经验的时候，你就可以很轻松的把你之前在心中排练过一次又一次的小剧场，这些内容可以随时拿出来哦，直接用它还原母语的方式哦，就是说还原他们外国语的方式去跟外国人做分享。那这样子的话，你也会学得开心啊，你也不是说学整天就是学啊，学的都是只是学课本里的东西啊，课本里的东西不也不是你的生活啊，课本里的东西外国人你也不确定以后出国就是用得到。哦，就是比方说进了个单元，就是在上面看野生动物，那你这辈子就也不会想要去 safari， 那你就根本就看不到野生动物，那野生动物那是别人的生活，那你自己要的东西你自己反而不会说，就你自己是喜欢的东西想跟别人分享的东西，结果自己反而不会说，那是不是在分享之前你可以要先去查一下啊，你爱的东西是什么，但你当然要去认识啊。你说我原则上我还是觉得说一个人的时候，你反而会发现你存在的意义是那什么啊，你存在就不就是把这个东西拿来变成自己的，然后好好介绍自己的生活，然后把它分用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那这样学习才会开心啦。就是说哎，我学习之所以开心是因为我学了之后可以拿来我的生活所用，我还可以拿来帮助别人，那帮助别人不一定是说为了别人准备什么东西，而是你可以分享你自己的东西给别人听。那在那之前你当然是自己主动然后去，你这时候你就会主动的去想了解，你对你的生活有热情，就会主动的想要去了解说这个东西的英文怎么说啊，这个东西的日文怎么说，那有了解到就有意识到，那就会有印象，那有印象再把它放回你的生活，只是把一个新的说法里面说法，新的说法，一个语言重新放回你的生活当中，也就是如此而已。那将来有一天或许你换了一个工作环境，也许你到美国去念书了，或者说你到首尔去念书了，那或者说你到 NASA 去工作了，那这个环境会自然你就会再学到更新的东西啊。所以说学新东西之前，不妨你当你觉得很累的时候，你不妨再回到你的生活，回到你的小世界里面，不是在教你要当孤僻跟当自闭症，而是说你自己生活的元素哦，会让你学得很开心的一个很基础的东西啦。那所以说整天都在看课本，整天都在学书本里面所帮你安排好的那些议题，不是所有人都会学得很开心啊，或者除非你本身就是对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你都有高度的好奇心，那另当别论。但是大部分的人其实对目前啊，对学习来说，尤其是在刚启蒙刚开始学一个新语言的时候，那个时候挫折是会比较高，因为目前我们所看到坊间的书本啊，为了速成基本上都是一口气就把你教完，一口气就把代名词全教完，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学语言快开心的过程，并不是我们，也不是我们学语言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学的长久又学的开心的话，那还是要用学语言的最基本的那个模式去进行才会是比较好啦，那不要什么都还是按照书本的那个方式来做，聆听你自己的需求，然后才回到书本去看书本能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而你的需求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时候，你还有什么方式，有什么媒材，有什么管道可以去满足你自己今天想学的范畴是什么东西。所以课本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重点还是回到一个人哦，你的生命所立命所在，你学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你准备要学到怎样子的高度就好了哦，没有说一定要练到啊，我办法写诗诶，那个就是另外一个高度，当然你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理想，那当然就更好，会有不一样的训练方式出来哦，所以重点还是要学得开心啊，学得自然，学得开心啊，降低那个学习的焦虑，这样就会记得比较久一点。好，那本集的阴影面积我们就先聊到这个地方，一个人的语龄，一个人学习的方式，希望大家学得长久，用得愉快，那我们就聊到这边，拜拜。